生命信息第45章，是活的人位，不是任何替代。读经：约翰福音一章一节、四节、十四节，六章63节，十四章23节，十五章7节，哥林多后书三章17至18节。基督是头，教会是他的身体，合起来是一个人。圣经从头一页到末了一页都是启示这个人。头与身体不是两个分开的实体。主说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。他是说，他与我们是一个活的单元。主干与枝子彼此包含。葡萄树与枝子是一的意义，是圣经里全部神圣启示的中心。历史的教训。人类的历史已经过了6000年，这段时间并不算短。所有的历史都见证一件事，这一件事就是需要基督。比方说，为什么会发明宗教？就是因为人没有基督，人缺了神。创世纪四章将这一点说得很清楚，当该隐被赶逐离开神的面，因而失去了神，他和他的后裔就开始发明各种东西。比方说，尤巴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。音乐的发明包括娱乐，就像舞蹈、歌唱和运动。人为什么那样受夜总会、音乐会等等的吸引呢？因为他们缺少基督。对我们来说，神是我们的娱乐，他是我们的喜乐，他是我们的享受，主是我们的诗歌。摩西说，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我的诗歌。人类失去神之后所兴起的另一种发明就是牧养牲畜。亚巴是个游牧的人，住在帐篷里，因为地不给他效力，他被迫成了一个流荡的人，牧养牲畜来谋生。打造武器是另一种发明，以填补失去神的缺憾。现代化的武器虽然有更高度的发展，但武器最初是在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不久后开始制造的。创世纪11章带进另一个发明，就是宗教，在巴别引进了偶像的崇拜，所有的偶像都是顶替神的。你若有神，就不需要偶像。神要人只有他自己，一个活的人位。另一样顶替神的，就是伦常道德。甚至早在基督出生前1000年，中国人就有了孔子的伦常教训。从社会的观点看，伦常道德也许是很好的，但这些教训只不过是另一种发明，以填补人类的短缺。因为失去了神，人类这广口瓶空了，这一切的发明无非是要填补那个空瓶。你是个空瓶吗？我不再虚空，因为我被基督充满了。我不需要宗教，我有一个活的人位。我不需要伦常道德，我有活的基督，比伦常道德更高。这不是说我们是不道德的。我们购物的时候，人若多找了钱，我们会退还多余的钱。我们去拜访人的时候，除非主人邀请我们进去，我们就不踏进门槛，不然我们就是闯进别人家里了。这种行为比伦常道德更高。主说过，我们的义必须超过经学家和法利赛人的义，否则我们就不够资格进诸天的国了。我们所有的比伦常道德更高。我们有个人位，仅仅在外面生活的合乎伦常道德，那不过是一种表演。我们稳重、诚实和忠信，都不是伦常道德的一部分，而是基督。惹麻烦的墨水瓶。这不是说我天然是个好人， 我十几岁的时候，在一家大公司做事，有一天那地方失火了，一切都陷在混乱中。在经理桌上有一个墨水瓶吸引了我的注意力，在搬运东西的一片混乱中，我顺手拿起它来，偷偷放在我的口袋里。我得救开始追求主以后，麻烦就开始了。我告诉主，主耶稣，我爱他，但他好像对我说，那个墨水瓶怎么样呢？我闭上眼睛祷告的时候，墨水瓶；当我想要读经的时候，墨水瓶；当我晚上上床要睡觉时，墨水瓶。我告诉自己应该解决墨水瓶这件事。我到处去找，看看能不能找到这种墨水瓶，但似乎哪里也找不到。我有过许多祷告之后，找到一条路。我里面感觉我能做的就是把钱交给经理，以偿付那个墨水瓶。我很喜乐，我算算它值多少钱，就带着钱到经理那里去。我在途中停下来，买了一副有美丽插图的日历，那正是新年的时候。然后我再往经理家走去。他说，哎，我们好久不见了，什么风把你吹到我这里来的？他一直认为我是个优秀的年轻人，我的脸变红了。主曾经告诉我不该用修饰的话，而要直接的认罪。我回答他，我来这里是因为我偷了你的东西。我告诉他这件事儿，然后又说，我这里带来了付那个墨水瓶的钱。我很抱歉，无法还你墨水瓶，但我想这些钱一定比它的价值更高。他说，哎，不用不用不用，墨水瓶是小意思，我不要你的钱。我请求他收下，对他说，若是他拒绝，我就不会有平安。后来他注意到那份日历，就说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我不愿意谈到日历的事儿，但我告诉他那是什么。然后他说，我不要你的钱，但我真喜欢这个日历，我接受这个，不拿钱好了。我不喜欢他的建议，我要那个日历，但主说我该听从他所说的。我同意了，谢谢他就走了。说真的，我并不喜乐。不错，墨水瓶的问题是解决了，但我那漂亮的日记也没了。然而在回家的路上，我却遇见另一位熟朋友，他跟我打个招呼，又问我说，你喜欢这份日历吗？那是另一种日历，我快乐的要跳起来。在主的话里所呈现的人，我们得救以前都不是好人，那时候我们没有基督，但现在我们有着活的人位了，我们不需要宗教和伦常道德。不幸的是，我们这些基督徒仍然受今日宗教和伦常道德观念的影响，这些观念打岔我们，甚至使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都看不见这活活的人位。我们必须放下这一切的成见，向主祷告说，主，我借着你的话来到你面前，圣经是你的话，我放下我的观念，我只要你。这本书给我们看见的是何等的一位，他就是话，他就是神，他成了肉体，生命在他里面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这听起来像是宗教或伦常道德吗？我年轻的时候常不明白他如何能是神又是话，我又如何能接受他做我的生命。过了多年，我发现这一位不仅是话，也是那灵，主就是那灵。约翰六章六十三节又给我们看见，话也就是那灵，他是一个人位，称为主。话和那灵， 这三个就是一个，主也是生命，就像它是化，也是那灵。主、化、那灵和生命是四而一的。化与灵，我们有化，圣经是神的化，在人类中间，2000年来就有这化，一直拯救我们脱离混乱、掺杂和黑暗。没有这话，我们就会受骗，并且被人引入歧途。我们有这部书，是我们能阅读并明白的。我们也有那灵。假定这些年来，我们只有字句的话，而没有那灵，那我们即使没有误入歧途，也会陷在死尘里。阿利路亚，我们外面有话，里面有那灵。化与那灵都是主，一切生机体都有两面。比方说，我们人类外面有物质的身体，里面有人的生命。另一个例子就是一粒小种子，有外面的壳子和里面的生命。你也许认为，假若有了生命，壳子就不需要了，但没有壳子，生命也没有了。另一方面，你若把空壳子撒在土里，它也不会生长。化是壳子，没有那灵，化是空的。我们有化又有那灵，太美妙了。事实上，壳和生命是不可分的。我们若打开种子想取生命来，种子里什么都没有。同样的，我们若抛开一个人来找他的生命，生命就没有了。没有那灵，化是没有生命的。没有化，那灵是抽象而摸不着的。我们必须有化，也有那灵。在化里找到神。我们来读主的话，不是来读字句。我们应该有深切的了解。我们是来到神面前，我们必须祷告，说：主，你在这里，在你的话里。你就在你的话里，你是话，也是那灵。神在哪里？不错，他在三层天上。不错，他在我们里面。这些说法都没有错，但不够扎实。扎实的说，神是在话里。在话里也有生命、光和爱。我们要接受神、基督、那灵、生命、光和爱，就必须来读主的话。我们不应该从主的话岔开，而祷告从天上掉下什么东西给我们，这不是圣经的路。圣经的路是把话接受到你里面，然后你就要被充满。话乃是三一神、基督、那灵以及一切神圣美德的具体化身。使用主话的错误方法。基督徒有圣经，但是许多人只用在他们每周一次的崇拜里，其他的时候就将它束之高阁。还有些基督徒用起圣经来，就像用科学教科书一样，他们认为他们必须懂希腊文才能了解，他们研究 Logos 和 Zeus之类的字，想要了解真正的意义。他们想，若是自己受过神学教育，一定大有帮助。这种搞心思的方法会有什么结果呢？字句杀死人，这是错误的接触主话的方法。读主话正确的路，当我们来到话前，需要敞开我们这个人的四层盖子。我们首先必须打开我们的眼睛，我们若是闭上眼睛就不能阅读，然后我们必须开启我们的心思，以便领会我们所读的。但阅读和领会还不够，第三步，我们必须敞开我们的心，领受我们所读的。末了，我们必须敞开我们的灵，实化我们所领受的。得着主话帮助的路，就是阅读、理解、接受并实化。 我们需要敞开我们的眼睛、心思、心和灵。圣经不是一部简单的书，要从读经得到益处，牵涉到我们全人的这四层。敞开这四部分，要花力气。不错，张开眼睛来阅读并不难，然而我们的心思却是另一回事。我们一坐下来读圣经，我们的心思就坐上747飞机起飞了。我们必须把心思招回来，叫它全神贯注。敞开我们的心思，就是叫我们专注在所读的话上。我们若是这样做，就会揭开话中所隐藏的。至于敞开我们的心，就是借着爱主，我们可以很肤浅地敞开我们的心思，读祷主的话。但我们若不爱主，我们会因着思想所爱的其他事物而被引开。当我们花时间读圣经，而觉得似乎枯干没有生命时，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的心没有向着他敞开，将我们的爱给他。敞开我们最深的一层，我们的灵，乃是借着真实的祷告。一旦我们的眼睛看见了，我们的心思领会了，我们的心接受了，我们就能够将话祷告到我们里面，然后这话将变成我们生命的供应，将神、基督、那灵和一切神圣的美德带给我们。顶替，我们以这四种的方式向主敞开，结果这话的一味就顶替宗教、伦常道德和我们天然的美德。当他来时，一切不属他的都必须离去。这就是我们急需读主话的原因。因着阅读、理解、接受和实话，主的话就成为我们的了。这话会长大，并且在我们里面成形。主是话，又是那灵，话也就是那灵。因此，在话里我们得着主、那灵和生命。你要一次过一次地来到这话面前，每一次都要张开你的眼睛，敞开你的心思，你的心和你的灵。那么你就不仅阅读，你也理解、接受，并且实化了主的话。借着这条生命的路，你要长大，召会也要得着建造，基督的一切替代品都将被他自己所顶替。